大家好，我是之外的投资顾问，欢迎大家参加这一期的微课堂。那么最近临近开学季，有不少的学子准备要出国留学，那么他们也在对即将要赴海外就做这个新的生活可能在做准备。那么住宿的事情是很多留学生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尽管哈不少国家高校都为学生准备了宿舍，但是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租房的话可能比学校的宿舍会更方便吧。然后可能有一些情况还会包括没有申请到学校来发布出来的这些宿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都会选择在校外来租房。那么这一次的微课堂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留学生在海外租房的一些知识跟注意事项。那么第一点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几个热门留学国家的租房情况。我们现在列举的话呢会是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然后拿这四个国家做例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地这些大学宿舍的情况，还有校外租房的大概的费用样子。美国的话呢，基本上每个大学都会为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提供第一年的住宿。不同于国内的是，美国的大学一般宿舍里面是应有尽有，冰箱、厨房、空调这些只要是生活的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但是他们的价格也是蛮高的，比在外面租房要贵上好多倍。大概的话每年是$3,000到7,500左右。但他这个一年只是9个月，因为他们的学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全年都可以在里面住宿，而且他们的名额比较有限，不是所有的申请宿舍的学生都可以被批准，很多都是先到先得的。美国的公寓房一般的话是1到5间不等的卧室，有客厅、厨房，1个2个卫生间。那么因为租房的时候基本上房东会提供一些基本的家具，床啊、沙发、书桌等等，那么根据你租的房屋条件不同，其实价格差距也非常大的。那么就是肯定好的东西没有上限嘛，那么基本上给出一个参考的可接受的一个参考范围大概是3,000多-4,000左右吧，然后到接近8,000一年。那么如果是对一般大城市地理位置比较好，交通比较方便，靠近地铁站，精装修的这些单间的话，基本上是要700甚至要到1,300到一个月吧。那么等于就是大城市好的房子的话，年租金大概就是在8,400到15,000左右吧一年。那么说到澳洲，澳洲的大学一般提供一定量的这个学生宿舍，主要针对留学生跟离家距离比较远的澳洲本土学生。那么住在学校宿舍是方便，但是因为在学校内的宿舍的话数量比较少，而且是全部这个住宿方式里面最贵的一种。那么这些不管是校内的宿舍，还是学生宿舍楼里面的房间，还是说跟这个学校建筑物同一个街区的学生公寓，或者是住宿学院的这种类型，根据你选的公寓的不一样，类型不一样，花费也会不一样的。花费大概是300-700每周不等。那么你换过来整个月大概是1,200-3,000每个月不等，其实包含了大部分的。在校外租房或住学生公寓，或者是选择拼租的这个形式，其实是大部分留学生跟澳洲，就是离家比较远的澳洲本地学生最常见的一种住宿形式。澳大利亚因为面积比较大，租金也会因为所在的城市而有所不同，那么你找的这个公寓的类型也是会影响这个租金的价格的。那么根据 租房的区域或者条件啊，租金大概从200澳币到500澳币每周不等。那么如果你预算比较紧张的话，可能把这个距离放了稍微远一点，离学校远一点的地区可能会便宜，但是你在交通上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那么英国，说到英国，他们的学生宿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伦敦。那么学校通常会考虑本科的新生啊、研究生或者是语言课的学生入住。那么你需要提前至少半年到一年左右去预定，而且还不一定能够申请到房间。那么他们的宿舍是以周来做计价单位的，单人间伦敦外的话大概是80到100镑一周，那么伦敦内的话120镑左右一周，那么双人间可能就50到80镑每周，然后有些会有套间，会有独立卫生间。那么这种套间的话呢，伦敦外100到140镑每周。那么在伦敦内的套间的话大概是200到250镑一周吧。至于在校外租房，因为每个城市的房价水平不一，而且英国这边的房价差距还是很大的。那么比如伦敦外的两房一厅的房子每个月大概600到800镑，那么伦敦内的话那每个月可能要有2000镑左右了。那么伦敦外的单人公寓大概每个月是400到500镑吧，那看伦敦内每个月就到1200到2000镑左右了。那么最后我们来说说看加拿大，以多伦多大学为例，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宿舍数量实际上不是太多。如果你决定要住学校宿舍的话，那么开学前一定要在那个截止日期之前向这个学校的住宿办公室提出这个住宿申请，这样你才有机会申请宿舍。那么房间他们大半分为单人间跟双人间两种，设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齐全的。但是新生的话是只能申请双人间，要到大二了才可以去申请单人间。那么宿舍的费用平均下来是8500加元每年。那么很多那个国际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在加拿大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熟悉了就会选择去校外居住了。那么一起就是承担一下租金，一起承担水电费，这样可以稍微节省一点。那么校外租房的价格，因为所在的城市啊、交通便利程度、房屋的品质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的。一般情况下，给出来这个加拿大合租住宿的这个费用基本上是200到500加元每个月。好的，那说完了四个热门国家的一个租房的大概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留学生如果在海外租房子的话，房型大概会租怎么样的房子。那么除了他们学生宿舍之外，你在外面找房子住，那么房型基本上就比较主流的一些国家的说法有可能房型会有 studio 的这个我们叫单身公寓。单身公寓那基本上就是一整间房，它是不分客厅跟卧室的，但是呢它一定会带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这种就只适合一个人住。那么价格其实都稍贵的。那么很多 studio 是允许两个人一起住的这种户型，可能年轻情侣啊或单身的青年租也比较可以，不过比较缺少隐私，在朋友来访或聚会的时候会比较尴尬，而且厨房是没有隔断的，直接跟卧室是相通的，所以不适合做油烟比较大的饭菜。在外住房还会看到一个房型，就是比如说1B 就是数字的一，然后一个 ABCD 的 B， 然后第二个也是一个数字，然后再加一个 B， 他们 其实呢是在说几个卧室几个浴室这样的感觉。那么数字呢就代表了我要多少个。第一个 B 通常是指的 bedroom 就是卧室，第二个 B 指的是 bathroom 就是浴室。那么总的这个显示说法就是告诉你这个房间有几个卧室几个浴室。那么大家说的两卧一卫这种，那它就是二 B 一 B。 那么实际上一 B 一 B 的价格，就是一个卧室一个浴室的这个价格，会比 studio 的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其他的话如果是按房子的均价来算，其实是会比较便宜的。房子越多就房间的数量越多就越便宜。不过因为也是隐私程度上的一个问题啦。一般来说一间房也是允许住两个人的。那么有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就是如果的房间数量太多，你的舍友就会很多。那么会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会有矛盾呢？这个是需要大家来取舍的啦。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房型呢，叫做 house。 那么 house 这种就是四房以上的，通常是独门独户，然后带一片院子，基本上是不会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出现的。那么house 比较麻烦的就是你自己需要铲雪，自己需要除草、粉刷外墙之类的。就看住的方式是怎么样。如果你住的是 house， 然后你是把这个 house 整体都租下来的话，那你自己可能要做这些事情。那么但是如果你只是租 house 里面其中一间房，然后要跟其他人一块住，或者是跟屋主一块住的话，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注意个人的卫生，你用完的厨房的吃完的东西需要及时的清洗等等。那么跟屋主直接一起住的话，可能关于设施的维修这个方面会比较方便，就可能什么东西坏了直接说一声就可以。但是不方便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帮他做一些家事，比如除草啊这些，或者是打扫卫生之类的这种。有一些屋主可能会因为你帮忙了，然后会减免一定的房租这样子。也跟房东，如果你的关系搞得比较好，你的租约可能会比较灵活一点。而且 house 通常没有物业管理费，而且它的房间数量比较多。如果是几个认识的比较投缘的同学一起合租一个 house 的话，分担下来就会比较合算。这 house 也会有缺点，就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一个物业公司，你的电器啊这种设施、卫生设施出了问题，你都需要跟房东直接交涉，来让他们来维修，这个其实是比较麻烦的。还有第二个就是 house 通常都会在郊外，就是比较距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而且有可能直接临街的。那么如果这个区域的安全性不大好的话，可能还是会比较担心的。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学生公寓了。学生公寓这个东西基本上会集中在大学非常靠近大学的地方。基本上学生公寓绝大部分啊都是提供给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学生，就可能小学生是没有办法住学生公寓的。那么大学生住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好处，就是住在这栋楼里面的所有的那个租户都是学生，学习氛围可能会比较好。而且现在有一些学生公寓还会做一些关于当地文化的一种启蒙啊，或者是沟通这样的一种课程，一种免费课程然后学生公寓里面的一些设施，健身房、游泳池、屋顶什么的，只要你是住户就可以使用的。是呢，学生公寓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公寓它有可能位置因为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它的这个房间可能会比较小，可能大概就十几平，然后就会带就是床啊、厨房啊、书桌啊、衣帽柜、卫生间都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就会比较 可能就觉得可能有点小，大概十几平的样子。那么价格实际上比在外面租房是微贵的，因为很多学生公寓里面只有学生，他对自己的安保也会比较重视，可能前台就专门有一个人24小时值班，然后这个保安也是要负责整栋学生公寓里面学生的一个安全的。啊，但是学生公寓的话基本上只限学生本人入住，基本上是不会让这个怎么讲，不会让这个家长一起陪着住，就是如果你有陪读的这个打算的话，可能学生公寓就不是个选择了。最后一种在外留学的一个住宿的方式就是寄宿家庭 homestay。 那么如果你是想要尽快的提高你的英语水平，那么和当地的家庭住在一起可能会是一个好办法。那么一般的当地家庭里面，丈夫跟妻子通常都会有自己的工作，而且是全日制的工作，尤其是那些孩子已经上学或者是已经不在家住的这些家庭，那么家庭的这些家事基本上是由家庭的成员共同承担的，打扫啊，做饭啊，买东西，处理那个庭园的一些剪草啊、剪树什么之类的，还洗衣服、修理东西。那么如果你是选择了 homestay 的话，就是住宿家庭的话，你租房你也是需要分担这些家务的，而且你需要打扫自己的房间。当然啦，住宿在别人家里面可能也不是每个人，有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那么别人家可能你要守别人家的规矩，如果你是习惯可能比较生活比较自由的话，那你可能就住得不是太舒服。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毕竟我们的小朋友跟国外的家庭是肯定存在文化差异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有一种比较可能固执啊，或者是有某一种的偏见的话，弄不好可能会发生争执或不愉快。那么还有其次就是，如果住宿家庭里面有小朋友，就很小的小朋友，那可能对于学习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小朋友可能在家玩啊，或者是晚上会哭闹之类的。说完了我们在外可能可以住到怎么样类型的房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海外租房的话要怎么租，通过什么渠道去租。那么基本上学校的官网，或者是学校群的邮件，或者是念书的这个学校的 BBS 论坛，这些都会有一定的指引的。因为毕竟中国的学生在每个高校都占一席之地，说真的人数上是比较多的，而且每个学校的中国学生会都会建立相关的信息来分享给新生。那可能他们会建群，会群发邮件，或者在论坛上，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去找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因为这些都是师兄师姐们就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啦，如果你们的小朋友已经认识了这个学校的一些师兄师姐，那么可以算得上这都算是最靠谱的一种找房方式了。因为作为过来人，他们对当地会非常熟悉，而且也认识了一定的人，可能提供给你的一些租房的信息会更加的有效，也比较怎么讲，比较综合性比较高一点。那么第三种方法的话呢，就是去上这个租房网站看一下。市面上租房网站非常多，不管是租房的中介还是个人租房，你们最好还是建议大家遵守这个租房的常规流程，不要操之过急，而且你最好综合一下就是一些帖子，有经验的人发出来的帖子，去找合适的房子。那么基本上常用的我们推荐的租房网站像 Zillow 啊、 Rent 啊、 Apartments 啊，这些都可以。那么最后一点呢，当然你还可以通过房屋的中介来找到合适的房源。那么你在外面租房子的话呢，像这些英美加澳这样的地区呢，他们很不愿意接受短租的。 像一些老的小区啊，或者是大楼之类的，他们比较就是担心，就是时不时出现一些陌生的脸孔在自己附近，觉得这样对安全是会有威胁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出租的话呢，最少最少要3个月起租，然后但是3个月的这个可能也会需要跟中介这边好好聊一下，然后基本上可能会让你签一年的合约。那么学生租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呢，当然是室友的问题，如果你打算自己住，那就没有这个考量，不需要考量这个事情了。那么如果你要找室友，如果室友是合不来的话，住起来实际上并不能住得很舒服。如果你是有熟识的同学一块租，那是最好的。找不到朋友的话，那个可以上论坛或者是 Q 群里发帖找个室友，或者是看看有没有人正在找室友的人能够凑到一块的。那么你找到人之后，肯定要讨论清楚，有一些事情就容易出矛盾，也很根本的事情，你需要先在住之前讨论清楚。比如对方抽不抽烟，你们学习不是爱学习的吗？你打扫清洁怎么分配？聚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带人来过夜？食物怎么放？水电煤网这种怎么分？如果的确对方是一个纯粹的陌生人的话，那么需要聊一聊这些问题，可以避免之后发生矛盾，然后住起来可能你聊聊了，你也可以知道对方的习惯或者是性格，然后理解一下对方，然后可能减少一下住在一起之后的一个矛盾的机会吧。第二个注意事项的话是关于签合同的。你找到了喜欢的房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跟房主签这个租房合同。租房合同是一个有法律效应的合同的，规定这个合同签署人要租的详细的房间啊、房子啊，或者是说你租用的时长，它也规定了房主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必须要把这个房子租给签合同的这个人。那么很多房主都会要求房客就预付房租嘛，那么在搬入前先预付第一个月跟最后一个月的房租。预付房租是为了确保房客在搬走前至少30天通知这个屋主，然后这个很多屋主还会要你们支付一笔平安押金，叫做清洁押金，基本上是也是一个月的房租。这笔押金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个房客不会损坏东西，确保搬走的时候这个公寓的设施是完好的。那么如果 OK 的话，他可能会退给你，但是你应该要保留好这个押金的这个收条，然后作为一个凭证。那么你搬走的时候，可能有些是家具需要处理啊，有些房子可能要清空打扫卫生，如果不干净的话，房东可能会扣很多钱。还有一个呢，就是签合同之前你必须要跟房主或者是这个经理去检查一下这个公寓，要指出一切你搬走的时候不应该承担补偿费用或不该承担义务的这种缺陷的地方。比如说你之前住的那个前房客在墙上挂什么东西钉了个钉子地板的什么地方有开裂，或者是木头家具上什么地方是有损伤，还有地毯上的脏块啊，那个窗帘上的脏的东西，然后你是需要在签合约之前理清房客的权利跟义务，还有房主的权利。比如说你房主什么东西他是应该在多久之内帮你修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住这个地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则房间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说，比如说你水电设施或是灯泡这种。就是千万要注意，你最好只签写规则写得很分明，条件也写得很分明的这种书面租房合同。 在签署这些住房合同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合同的内容，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你其实不需要马上的签署，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拿着这个合同去学校相关的办公室咨询，像住宿安排的办公室啊这样的。那么很多学校都会为住在校外的学生提供这种咨询服务。那么如果你签了合同之后，你作为房客，那这种合同应该也是你跟作为房客跟屋主应该是一人一份的。那么如果你遇到房东有不合理的要求啊，尤其是在退房的时候啊，那你要有胆量的去说，或者是找学校请求帮助。那学校实际上也是会保护学生的，因为他们的所在的这个角度就是维护学生权益的。那么你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拍照，你入住的时候，因为物业公司或者是这个房主可能会有张表，上面会写这个房子里面从家电，然后到墙面状况、地板状况之类的一些描述的，它上面是要写清楚，然后双方需要签字同意。那么这个东西记得要看了清楚再签字，并且要有拍照留纪念，而且你搬出去的时候也要再照一下照片，因为住过的公寓肯定是有磨损的。那么这种正常的磨损的话，有损坏了，本人就是要把它拍下来，避免之后说不清楚。大部分的这个物业公司都会，就是公寓，就是住在大楼啊，住的公寓会有这种物业公司啊，都会提供一个 move in 或者是 move out 的那个叫做 inspection。那么，这个类似叫什么？就是你搬进来或搬出去，会有一个类似像，看房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啦。搬进来或搬出去的时候做的一个检查，那么如果要做的话，一定要做带文件记录的这种。那么一切的问题要让来的人说清楚，让他写下来会有哪些问题，哪些不会有问题，最好还能估估价。如果有需要要赔钱的话，大概要赔多少？但是不同的公司可能流程也不一样。搬进去之前，或者是签合同之前，你一定要去问到底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服务。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打算在合同生效日期之前入住这个房子，比如说你可能签约的这个合同的话是什么8月1号到开始的，但是你在7月中就已经到了，那么这段时间你要住哪里呢？首先可能你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你那个是房东，那么你可以问一下这个房东，我可不可以提早进来。那么或者是说你住的是大楼的话，那么物业这边你也可以跟他沟通一下。那么如果你是OK 的话，那如果不能够提早入住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你们学校的教学秘书，他们通常会有学校四周一些酒店的一个清单，上面这学校可能会跟这些酒店有合作，那可以选择这些酒店来做赞助，价钱可能会比较贵一点。那么最后一个事情就是关于租房费用啦。那么实际上租房的费用占生活费的1/4到1/3是 OK 的。当然贵的东西没有上限，大家这个也知道的。那么如果房租是在整个预算的一半，实际上就已经算花的比较多了。的，那以上就是本期微课堂的内容。如果您有关于房源的问题，可以带上房源编号，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9点之间，拨打我们的400-041-7515的服务热线，或者微信搜索"居外网"三个字，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向我们的人工客服提问。那对我们的微课堂，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也可以私信给我们的居外小助手。那么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期见。